以赛亚书第53章逐节注解导读。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52:13-53:12是第四首仆人之歌，整首诗歌包括五段，每段各有三节，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A. 仆人之谜， B. 仆人之声， C. 仆人受苦， B1 仆人之死， A1 谜底揭晓。1-3节是仆人之声，启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两个真理。一方面，这位仆人乃是耶和华的膀臂；另一方面，这位仆人又是一个卑微的人。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意思是，有谁相信这就是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耶和华的膀臂代表神的大能，神已经亲自上场施行拯救，大能的膀臂已经向万国露出。但谁能相信这位卑微的仆人就是耶和华的膀臂呢？有谁知道耶和华的膀臂的力量不但在于击败仇敌，更在于背负百姓的罪孽呢？我们可能是先知代表选民以色列说话，新约按这种理解引用了本节，描述神的百姓得着了启示，却难以相信。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表明这位仆人虽然是耶和华的膀臂，但又活在耶和华面前，与父神有所区别。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不但像普通人一样生长，生长如嫩芽，而且出身贫寒，像根出于干地。嫩芽代表脆弱，干地缺乏水分。出于干地的嫩芽对地没有任何要求，只能仰望天上雨水的供应。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表明这位仆人的相貌并不出众，外表风度都没有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完全不符合人所期待的君王形象。若没有真理的启示，没有人会相信他就是耶和华的膀臂。家行原文就是形容，美貌原文就是面貌。美貌原文与神的荣光华美是同一个词。这位仆人刻意降卑自己，隐藏了耶和华的膀臂的荣光。这位仆人如此不起眼，所以被藐视，被人厌弃，而且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在世人的眼里，只能看见一个普通的人，不幸的人，一个失败者，只会让人避之不及，怎么还能拯救其他的失败者呢？人若按着眼见去评估，便会觉得他对自己毫无价值，所以我们也不尊重他，更不会去跟随他。今天世上有许多基督的画像，往往都是目光炯炯，仪表堂堂。你所跟随的基督到底是画像上令人敬仰的那位，还是无家行美容的这位呢？你所爱慕的耶稣 到底是演唱会中被万人追捧的那位，还是被藐视、被厌弃的这位呢？你所看重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还是高大威武、慈爱体贴的偶像呢？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四至六节是这首仆人之歌的中心，仆人受苦。若要明白仆人受苦的真相，只能借着真理的启示。担当原文是利未记中的献祭用语，表明仆人弥赛亚被当作了祭物，担当献祭者的罪孽。忧患原文是疾病、忧虑，在摩西五经里特指被神击打所导致的疾病。受责罚原文就是描写大麻风的灾病的字眼，所以犹太传统认为弥赛亚的标志是坐在病人中间。这位仆人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并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因为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但世人却高高在上的以批评者、同情者或旁观者自居，事不关己地认为他是因犯罪而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却不知道他所背负的都是我们所欠的罪债。我们因仆人可怕的疾病和痛苦而轻看他，却不知那些都是我们自己的疾病和痛苦。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原文是但他为我们的过犯被刺透。受害与刺透原文是同一个词。当西安呼求神的膀臂刺透大鱼的时候，所求的其实是刺透压伤那位弥赛亚，好让他代替我们接受过犯罪孽当受的刑罚。悖逆的以色列都要接受管教，但这并非当受的全部刑罚，因为罪还会造成属灵的恶果，也就是永远与神隔绝。但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仆人弥赛亚将背负我们的属灵刑罚，真正成就献祭制度所预表的代赎。罪孽主要指人犯罪的本性。过犯原文与罪过、悖逆是同一个词，指人悖逆的行为。人因着不顺服而失去了平安，所以恶人必不得平安。但这位仆人却代替我们接受恶人当受的刑罚，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把我们带回到神面前，重新得着了平安。神若不击打弥赛亚，这追讨和击打就要落在我们身上。所以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神借着他儿子所显明的伟大恩典，就是让他的儿子承担世人所当承受的刑罚，而且还把他儿子里面的丰盛白白地赏赐给我们。鞭伤原文是一个罕见词，在圣经中只出现过七次，与人愚昧的伤、悖逆的青肿、以打还打的打是同一个词，因此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不是应许医治百姓身体的疾病，而是比喻这位仆人带我们接受了愚昧和悖逆所当受的刑罚，所以我们的灵性才能得着医治。以赛亚书原文七次使用了医治这个词，全部都是指属灵的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而且还藐视他，误解他，但这位仆人竟然愿意带我们受苦，真是不可思议。羊原文可以指绵羊、山羊或羊群，山羊喜欢顶着风走，以减少虫子叮咬，结果越走越远。绵羊受到惊吓时也会四散走失。人若只注意眼前的得失，只关心解决眼前的问题，结果必然会越来越偏行己路，离神越来越远，最后如羊走迷。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表明这位仆人确实是被神击打苦待，但目的却是为了成为赎罪日的代罪羔羊，解决所有神要拯救之人的罪。仆人弥赛亚是神解决罪人需要的唯一方法，神将他独自分别出来，完成那件惊人的任务，不需要任何人帮忙，我们只是白白的受惠者。并不是圣父有公义，圣子有怜悯，圣子把我们从愤怒的圣父手中拯救出来，而是圣父在圣子道成肉身之前就已经宣告要将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救恩是公义的圣父主动发起的，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人的罪并非轻描淡写的缺点错误，而是要让弥赛亚付出生命的代价。神并没有霸道地让不信者下地狱，相反，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室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七至九节与一至三节前后呼应，一至三节是仆人之生，七至九节是仆人之死，这三节用口首尾呼应。受苦原文与苦待是同一个词，表明仆人甘心接受神所定义的苦难。七至九节与一至三节前后呼应，一至三节是仆人之生，七至九节是仆人之死，这三节用口首尾呼应。受苦原文与苦待是同一个词，表明仆人甘心接受神所定义的苦难。羊羔是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的祭物，逾越节出埃及前的晚餐，也是律法规定的祭物。羊则指用来剪毛的母羊。 被用来献祭的羊羔并不了解正在进行之事，不知道自己是被牵去宰杀还是被牵去剪毛，虽然安静无声，但却并非甘心。人的罪却是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因此无知的寄生并不能真正代人赎罪。但这位仆人早就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却没有以受害者的身份自怜抗争，而是甘心乐意地把心思口舌和生命交给神，忍受不公平的欺压、审判、鞭打、剪除，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因此只有这位仆人才能代赎百姓的罪过。门徒腓力向伊索皮亚的太监指明，这位仆人就是主耶稣。未行强暴，指没有行为上的罪，口中也没有诡诈，指没有口舌上的罪。每个罪人都要为自己的罪受罚，所以没有资格替别人赎罪。但这位仆人在行为和口舌上都没有被罪玷污，并且又与罪人的需要认同，甘心代人受死。一个人即使全然无罪，最多也只能代替另一个人。再完美的人也不能代替所有的罪人赎罪。但这位仆人不但是一个完全的人，也是耶和华的膀臂，所以他能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因此神可以接受这一位仆人代替众人赎罪，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不但代赎以赛亚时代百姓的罪过，也能代赎800年后新约时代犹太人的罪过，更能代赎今天你和我的罪过。恶人原文是复数，财主原文是单数。主耶稣被钉在两个强盗中间，受尽屈辱而死，本来应当与恶人同埋，但却出人意料地被尊贵地安葬。埋葬他的坟墓属于财主亚利马太的约瑟。死原文是尊贵的复数，表示尊贵的死。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位分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10-12节与52章13-15节前后呼应。52章13-15节是仆人之谜，10-12节是谜底揭晓。受苦的仆人最终得胜了，被埋葬的将复活，被定罪的将称为义，被欺压的将被高举。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表明弥赛亚并非只是生错时间和地点的好人，他受的欺压也不是日光之下虚空人生的一部分，而是神早已计划让他经历可怕的痛苦。对于百姓来说，这个答案简直不能再糟了。公义慈爱的神竟然喜悦这些不公不义和苦难，那么到底是什么值得他如此费尽周折呢？一种存在某种不朽的人所不能理解的旨意。赎罪祭原文是赎愆祭， 赎愆祭是为弥补亏欠而付上的代价，特点是赎价一定要和过失相称。赎愆祭这个词表明，弥赛亚不但要担当百姓的罪孽，使人的罪得赦免，而且将补偿百姓的罪过，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使神的公义得满足。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这句话原文可以有三种合乎文法的解释。先知很可能是故意表达了三重真理。一，可译为当他以生命为赎愆祭时，表明弥赛亚独特的生命使他配作众人的代赎者。二，可译为当你以他的生命为赎愆祭时，其中的你是神自己，表明神是弥赛亚拯救之功的发起者。三，可译为当你以他的生命为赎愆祭时，其中的你是接受救恩的人，表明人接受弥赛亚作为自己的赎愆祭。他必看见后裔，这是暗示弥赛亚将从死里复活，看见那些愿意接受他做赎愆祭的重生得救者。我们都如羊走迷，被他救回后却成为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因为神要借着弥赛亚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延长年日指弥赛亚的复活，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在死海古卷和七十士一本中，是因自己的劳苦，他必看见光，就心满意足。光表示喜乐，正如主耶稣自己所祷告的：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原文是：我的义仆因自己的知识使许多人得称为义，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弥赛亚完全知道用什么才能拯救罪人，既不是文化教育，也不是道德说教，更不是社会福利，而是把他的义袍披在罪人的身上，使他们不但能成为后裔，而且能活出后裔的样式。许多人是这首仆人之歌原文中首尾呼应的关键词，指出了因仆人的受苦而受益的对象，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首尾的说话者都是神，表明救恩完全是神所预备和成就的。世上的许多人只有惊奇、闭口、不信、掩面和误解，却没有任何功劳。救恩完全是神和弥赛亚的工作。担当原文与背负、怀揣、怀抱是同一个词。神不但怀揣、怀抱自己的百姓，而且差遣仆人弥赛亚背负他们的痛苦，担当他们的罪孽。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原文是我要使他与许多人同分，也就是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这个伟大的得胜乃是根据四项事实。一，他甘愿将命倾倒以至于死，顺服至死。二，他让自己被列在罪犯之中，与需要拯救的罪人认同，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三，他担当多人的罪， 是有效的代赎者。四，他又为罪犯代求，是罪人与神之间的代求者。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代求原文与归是同一个词，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这句话总结了弥赛亚在救恩中的两个角色，完美地结束了这首仆人之歌。在走向十字架的路上之前，他是我们的代赎者，在经过十字架之后，他是我们的代求者。这正是我们因信称义的基础。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